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开始讲业过。那么为什么讲完皈依三宝之后紧接着讲身心因果呢？我们都是为了离苦得乐才皈依佛法僧三宝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皈依佛，实际就是皈依开示离苦得乐方法的道士。所谓皈依僧呢，就是皈依修持离苦得乐僧法的一种主办。以我们直接来说，直接皈依的就是这个离苦得乐的僧法。那么离开这个如理如法的修行，不可能再有第二种获得真实安乐的一种途径。那么我们一直这个三法，它是怎么对我们做救度呢？它呢以什么方式让我们决定处理痛苦，获得真实的安乐呢？方式就是它无五先生的业和过的关系。那么我们了知了安乐的因后呢，我们舍去安乐的因，必然会获得安乐的。了知了痛苦的因后呢，我们就舍弃痛苦的因，必然就会远离种种的痛苦。否则的话呢，自己不去舍取安乐的因，那么安乐会从天上掉下来吗？自己不去舍取痛苦的因，那么痛苦会自动消失吗？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在皈依法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以佛意如理的去舍业过。哎，这就是关键的一个问题。佛说我为你开始解脱之道，要知道解脱靠你自己，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的这个心呢，常常没有力量去入清净的三法当中。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对于业果的道理并没有真正从心地深处吸收过的，啊，是这样的。我们大家想一下，比如一个商人见到在某个方面投资可以发财，是不是马上就会去追求？或者呢，一个人相信吃这个生豆角会引起中毒的，啊，是不是决定不肯吃？啊，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假如你对业果非常相信，对于能获得巨大安乐的这个善业，你会不求吗？啊，或者说对于会毁灭自己的这个恶业，你还肯去做吗？肯定不会的。所以说就是对业果发起这个生戒性，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这就是因法一切无苦利乐的根本，是一切三乘佛教修行的基础。假如没有这个的话呢，那么一切一切的修行呢都成了空中楼阁，啊，是这样的。那么在没有如理辨别黑白业以及这个黑白业过的差别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对业过的道理或者是无知，或者是知识很模糊的，或者呢就是很粗略的了解。虽然在这个口头上呢就是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是这样口头上会说的，但是呢在内心深处呢并没有一种坚固不可堕的境界。因此呢自己的身口意呢并没有被身戒所奢侈的。那么在相反的角度来讲，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处在一种邪见的状态当中。比如我们常常有意识或者呢无意识的认为可能这样做不要紧吧，不会有后果吧，或者呢认为千千万万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或者呢说这个业很小，过报不大吧，或者呢根本不像这些问题，只是呢随心所欲的放纵自己的身体以及语言和意识，关他什么后事，关他什么报应，这些都呢不在乎的。那么这些心态翻译什么呢？翻译内心就是一种很深重的对业过的愚痴，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没有学习佛教，没有精通三世因果的这个道理，或者说没有如理如法的端恶行善的话呢，的的确确身可以说做的，也就是说自己心里的想法，然后呢心因发出来的自己的口中说话，或者是身体上的种种的行为，你的身口一切一切都就是违背因果的。你不相信好，你相信好，或者如法好，不如法好，或者呢你管猴子好，不管猴子好，一切因果呢一丝一毫都不会错乱，一起空好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自己的八十天当中，你违背因果，做种种的这个恶业，或者说不做种种的这个善法的话呢，尼库德勒那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就的。所以说就是很多造业不兴持善法的，或者追求晋升对他人做损害的这些众生呢，非常的可怜，也就是说他说作说行呢，确确实实都是呢生生世世不离开这个三恶趣痛苦的一种因素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反映内心就是一种很深重的这个愚痴，而且呢对业果非常愚痴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需要了知，让人担忧的就是这种业果愚痴的一种状态普遍存在于现代人的内心当中，几乎成了全民的一个问题。哎，的确是这样的。可以说就是现在一半的众生没有遇到佛法，没有皈依三宝而去持三恶业的，那么多大数80%-90%全部都是呢一种愚痴的状态，而且呢对业果呢不了知，不做真实的取舍，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人最担忧的，再没有一个严重的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大多数人呢对于这个业果的认识呢几乎都是零。那么人们的心中呢根本没有因果的观念，对于编剧一切时空一切行为当中的业果之相茫然不知的，而且呢以邪见的蒙蔽，认为三世因果就是一种迷信，是禁锢人性的宗教思想，清规戒律就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让人心不能自由伸展，只有把因果报应的学说彻底推翻，人才能解放精神上的禁锢，才能获得自由的幸福。正是由于没有因果的正见，现代人身口意三门随意放纵的，导致什么呢？导致道德沦丧的，人心日下，整个这个世界从由心生性到自然界都将走向自我毁灭的一种绝路。所以说就是大家要知道，一切恶趣痛苦的根子就是对于业果的愚昧啊，的确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说，一切三乐的根本就是对于业果的一种真实的升级性，也就是说一切先善的行为，一切道德，一切实践的扶持自消，胸有地供的轮唱，还乃至一切诸世间三正的戒律，这一切一切的基础就是对于无极业果的一种生解性啊。那么这样就知道，如果在人类文化当中推翻因果观念这样一个根子，那么就会导致全人类的灾难，人类啊必定将因此而疯狂的屈辱恶业当中。那么相反，因果的观念能够在人们的心相续当中建立起来，那么人类就可以得到拯救啊，世界呢会变成安乐的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法一切三乐的根本是对业果的一种真实的升解性，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建立起来，那么对我们个人的这个帮助，对于整个世界总体的帮助不只是一点点。我们以个人来说，如果对业果真正升起了升解性，那么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从此就会直觉地屈入白发当中，一切成身成现的这个根基已经在这里奠定了，那是这样的。那么以中的世界来讲，人人信因果，一切和平安定自然会先前的，哎，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安思先生说，人人都信因果是大智之道业，人人不相信因果是大乱之道业。所以说对业果的思维 不知是瞎子道的一种修法。实际上业果的道理就是佛教的大纲要，哎，正是那道佛教的根本的大纲要。能在这里产生信戒，那么确确实实一切人天的道，一切深远的道，一切菩萨的道，一切自利利他的道，他的根基就奠定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下面开始讲这个第二个课攀，第二因法一切三了，所有根本神人心中分三：第一，四中业果；二，识别业果；三，识以正心精止自利。那么这个课攀上说到这个神人心啊，神人心就是身界性的意思。然后说到识以正心精止自利，这个精止呢，就是取舍的意思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三个科判的次第当中隐含了一个道理，就是前面两个科判识中业果和识别业果是真心精致最根本的因。那么如果对中的业果，对别别的事业事业果没有速速做如理思维的话，那么后面的如理取舍就很难这个发生的。所以就是需要了知真正如理如法做取舍，也就是说断恶心善呢，前提呢必须要做如理的这个思维。什么如理的思维呢？就是对总的业果和对别别的业果呢，反反复复的需要这个思维，速速做这个事业，速速做如理这个思维的话呢，才能承办断恶心善的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断恶心善的这个心呢，往往很软弱的。意志力呢往往很薄弱的，不能在人事环境当中保持自己的操守。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如果不能找到病因在哪里，那就没有任何转变的可能。那么相反来讲，找到它的因，在因上面转变，那自己的心呢决定会发生这个变化的。那么现在病因在哪里呢？就是处在缺少有速速思维所引起的这个生界性。如果在因上面对业果反复如理思维，能引起不可堕的生界性，那么一切生科于三门的行为决定被这个生界性摄住，再不会被任何邪思邪说所动摇的。即使在完忍造恶业的环境当中，也能坚持自己的原则，也就是如理思维之后将会钻入精神取舍身口与三门的温故的修行当中。从此以后呢，会知道畏惧，会知道放护，会有一番战战兢兢，如理薄冰，如临深渊的气象，还是这样的。那么说老实话，在这个之前都是那一种很愚痴的状态，很大胆的，很放松的，很自由的一种状态，很任性的，很不在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对业果没有真实的这个智慧，没有如理速速思维的话呢，不可能引起真实不推转的生解性，原因在这个上面。所以说就是宗大师这里安理的这个课判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同大，这个非常重要。因法一切三乐所有的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就唯一一个相信三世因果，而且呢就是对因果的规律呢完全通达，真是生气呢生气性才是因法一切三乐所有的这个根本，再不可能存在第二个根本的。那么我们就继续讲这个课盘内容。初种分而一真明是种自利，而分别是为精处，精处真明是种自利，就是真是说明是为种的这个道理。那么初种呢有四，意思呢就是说业果的道理呢用四条来分析。第一呢就是业决定，那么这个业决定这几个字很重要的，从这个上面会引发正确的世界观，引发正确的人生观以及这个方法论，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呢回想这个世界一切一切的人事物，包括这个七世界天体的运行，草木的生长，个人的命运，整个社会的运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会这样思考。 他对于这个玩事玩物，他会考虑是无因无缘产生的，或者是什么一个作者而造成的，或者是什么决定而产生的，依靠什么法而决定的，会这样观察。那么我们以佛法来说，唯一就是由业决定的，不是以上帝决定的，不是由某个君主决定的，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不是由我决定的，这一切一切都是呢愚昧的一种说法。那么它是怎么决定的呢？我们就需要了解，唯一就是由业力决定的啊，确确实实一切即行玩法，一切能力的玩法，一切翻身的境界，一切里里外外的法，唯一就是由业力决定的，不是以业之外的某种主宰、某种神秘力量、某种权威决定的。只有业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呢好像一个花是一样的，唯一就是以他花出天堂，花出地狱，花出欢乐，花出痛苦的，花出美丽的山川，花出荒凉的旷野，花出道山，花出火海的，还能花出日月须弥山，花出欲界、色界、无色界等等，这一切一切无疑不是他说话的，完全都是呢依靠造业而成就的。在很多大经大论当中处处讲到这个问题是这样。那么这个业又像是一个舞蹈家一样，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胞的颤动，每一个年头的发起，每一次人类世界的活动，都是呢他的业务啊，都是他的这个业务这就是业决定的一个道理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就讲到业增长光大。这一条告诉我们，在业初到的这个时候，这是很小的一点，但是呢随业力成熟所变现的果报，确确实实是极为广大的这是一条方大的规律。正是呢遵循这条规律，古人才教导我们，无以善消而不为，无以恶消而为之是这样的。然后第三条和第四条就是讲到未造业不毁于，一造业不推事。那么这就是从方面来说，业果没有一丝一毫的空耗，也不可能有丝毫的这个浪得。意思呢就是因无续期，果无浪得。依照的这个业因根本不可能有无因无缘丝坏的道理，微造的业呢根本不可能有得过的道理。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中国八大师这里讲了四条，这四条就是中杠。那么一展开来就有无量无边的差别相。首先我们讲业决定力，在论上面说到，业决定力者，为诸一生及诸生者，虽有事业行香乐手，下之神与右倾地狱，尤其量风说法乐手，一切皆是从先招及三业所起，从不三业发生暗乐，无有是处。所有毕婆心相苦守，下至罗汉相续自苦，一切皆是从先造机不三而起，从诸三也发生住苦，无有四处。那么这两段就是从正面反面决定一切苦乐感受，唯一就是由业所产生的。那么从乐受的这个方面来说，一切乐受，无论是有漏的落收，或者是无漏的落收，唯就是从先前招集的三业发起的。下至游亲地狱吹起凉风的这个落收，或者呢恶鬼当中获得一口炭的这个落收，伤到生者相续当中的大安乐，从小的到大的，从处的到习的，从身心的到外境的，凡是一切一切的落收，没有一丝一毫不是从善业所生的，一切都是呢从善业出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假如能举出一个范例，遭到一个以不善业真实发生安乐的例子，那么可以说业的相并不决定，但是呢确确实实去寻找依靠这个恶业，依靠损害心，依靠恶心产生一个安乐，是永远找不到的。即使以佛陀的智慧眼去周边观察人类的暗乐，决定不可能找到一个范例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明白，的确一切一切的乐受全都是呢从三业出生的。相反的，居住一个例子都找不到的，为什么呢？缘聚的规律，法而规律，不是呢其他的方式方法来转变的，它就是一种玩法的一种规律，人和人的改变不了的。无论是众生的业障再重，或者说佛菩萨的智慧再圆满，神通再殊胜，也无法改变的，就是这个因果的规律，就是业果的这个规则。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知道，从善业出生痛苦啊，或者相反来讲，从不善业发生安乐的例子呢，永远找不到的。就是佛陀的智慧言，观察人类一切万法，在一个法上面承载一种不复缘起的规律，也就是说以不善业产生这个安乐啊，这是永远找不到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假如有一个不善业能产生这个安乐，那就成了缘起法有错误有错乱。好比所有的火决定就是燃烧的自性，假如有一种火不燃烧而这个凝固，那在迷眼当中就不能决定火就是持燃烧的相，但这样的情况呢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同样的道理，三业决定持安乐的相，一切安乐决定为就是由三业所引生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法如是的，这就是规律。正是有这样的一种业的规律，我们才知道不是以上帝造物的，宇宙本来就有一种让人敬畏的因果规律，这就是宇宙的大法则，这就是天理。这上我们讲了安乐的方面。那么再从苦的方面来说，所有身心逼迫状态的苦受比如说内在身心的痛苦，外在自然界的灾难，从地狱有情的苦受到消成阿罗汉相续当中的苦受，这一切一切的苦受唯就是从先前造际的不善业发起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从善业发生痛苦的机会呢一个也找不到的，即便是佛陀以智慧眼去再再观察生智和凡夫相续当中的任何一种这个苦受，决定都是来源于恶业的。那么恰如有一种苦受是从三业产生的话，那么整个的缘起规律全要被推翻的是这样的。上面讲的就是业果决定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决定就是一概周遍的，没有丝毫不定的情况，是这样来了知决定两个字的内容。这个道理说到彻底的话呢，那真是由于空性而缘起的，一切一切的这个玩法本体就是空，如果有一点点事实也不可能这个缘起的，那么以玩法性空，所以就是缘起，而且这种缘起呢进取得连一丝毫都不会错乱的。所以说就是因果的规律，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丝一毫都不会无因无缘而消失或者说不可能错乱的。三业就产生安乐，恶业就是产生痛苦的，在一切的凡夫一切的真者的身份上没有变化过，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也是如是如是这样的一种规律周边的。所以这个业果决定问题呢，我们再再需要这个四位凡夫的观察，的的确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一种宗教所说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就是一种口头上能重复就得到一种真实的安乐的果报，不是这样的。从人性里对于这个业果完全都是那决定的，是一概周遍的，没有丝毫不决定的这个情况必须要了知。所以宗喀巴大师呢从上面一层一层的这样给我们引导这个修菩提道的观要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业果决定的问题呢，宗喀巴大师下面引用校正宝门论云：诸苦从不善，如是诸恶趣，从善诸善趣，一切生安乐。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龙树菩萨在宝门论当中说，整个的世界当中身心七界的种种这个苦受都是从不善业产生的，如是地狱恶鬼旁生的恶趣从何处而来呢？唯就是从不善业而来的。然后呢，从硬的善业产生出过的善趣，身心世界一切所生的安乐无不是从善业产生的。 那么这个交争说明的就是一解由业决定的相。那么以人间来说，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战争，有那么多的穷苦疾病，有那么多的灾祸，这些都是呢人中恶趣的一种现象。但是呢，这些呢是不是上天有意捉弄人呢？或者是不是无因无缘就惨遭灾祸呢？这些都不是，完全唯一就是从不善业发生的一切一切的战争好，或者是种种的疾病好，或者是种种的灾祸，全都是呢业障而显现的，全都是呢以不善业而发生的。佛在白衣经上面说，世间业所生，以业回苦乐，朱元举圣曰，一业受苦乐，讲得非常具体，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就明白，世间就是以业而产生的，以业描绘由清净无量无边的苦乐的图画，很多很多种种因缘积聚的之后呢，就会掀起业，以业而感受种种的苦乐啊，是这样的。所以论上面就是继续说到，苦主苦乐非无因生，亦非自心自在天等不顺应生，是为从种三不三业生种苦乐，诸苦安乐种种差别，一从二业种种差别，无少混乱个别而起。那么这就是终结两条问题。第一条就是总的一切一切的痛苦和安乐，也就是说一切三恶趣的痛苦，一切三趣一劫神则相续的安乐，不是无因生，不是非因生，唯就是从业而产生的，这是第一条，就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条就讲一切这个苦乐的种种差别，也就是说无论是三恶趣当中感受痛苦啊，或者感受稍稍的安乐，以及在三趣感受种种的安乐，感受一些痛苦，那么这些种种苦乐的差别，唯一就是呢，所以说黑白夜的种种差别没有丝毫温暖而个别掀起的。那么这两条当中，一条就是众说，一条就是差别，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苦乐不是无因生呢？因为如果苦乐是无因生的话呢，那么就有很有很无的这个过失。我们以平等的道理来推理，比如假如为宾是无因生，那就不需要观待这个因缘，即使为宾的因缘消失，还应当有为宾，应该永远有这个为宾。或者呢说，我们现在一般的年轻人感觉呢没有衰老，或者我现在没有衰老，假如是无因生的话呢，即使在衰老的因缘积聚的时候也还是无衰老，但是呢由清的苦乐，一切一切的由清的境界，全都是呢无常的一种自性，全都是呢有变化的，都是呢观待各自的这个因缘会先前不同的自性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一切一切的这个苦乐不是无因无缘生的，不是别人对你做什么不好的或者好的事情让你自然而然产生苦和乐的这个角色，全都是呢观待自己的业，自己的善业恶业存在的话呢，那么自己相续当中的苦受和乐受就没有办法离开的，没有办法离开业的果报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假如我们的这个苦乐是无因生的话呢，那么有很有或者呢是很无的一种果子，的的确确这个因果呢一丝一毫，无论是有智慧没有智慧，或者呢你相信过不相信过，或者呢对他人做一点帮助，或者呢自己的心相续当中起一点这个不好的恶心，一切一切的过报，也就是说感受痛苦安乐呢，不可能就是无因无缘消失的，不可能无因无缘产生的，而且呢各个相续不同的，所以呢各自的业在各自的这个心相续会成熟的，完全都是不离开这个自作自受的一种规律的。所以说就是对业果没有产生定界，没有如理如法取舍的话呢，的确一种很严重的业障病，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产生了很严重的邪见，没有清净的智慧，非常愚痴的状态当中呢就是度日子，而且呢这个问题呢是错加上错的一个问题，生生世世呢还是加上痛苦，不知在转生在轮回当中。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一切有情的苦乐不是无染性的缘故，所以呢就是苦和乐呢不是无因生的， 必定就是依靠各自的因缘而产生的，而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下面再看，为什么苦乐不是以自心产生的？这个我们就需要了知，因为苏论外道程序的这个自心是常法，而苦乐在凡夫分上是无常的法。那么以一个常法是不可能产生无常的法的，如果以常法能产生无常法的话呢，那么就要成立虚空当中能够出生显化的果实。再看是不是以大自在田或者呢上帝这样的一个住在自培有情界的苦乐呢？这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大自在田等是一种只在随而转的相，而这个业果呢是一种不自在的相。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比如在工业成熟的时候呢，整个南京城都被日本军队杀落一空的，即使有大自在田也无法遮制的，那是这样的。或者再打个比喻，比如说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这个精业成熟的时候呢，没有上帝也照样现前极乐世界的安乐境界。所以说就是苦和乐并不是以自心或者说只是在田等不随生的因所产生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破了无因生和非因生，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一切一切的这个乐和苦，唯一就是呢以自己造作的恶业和善业所引生的。那么除此之外，再不会有其他的人和作者，不是某个住宅或者某个外物把一切的苦乐强加在我们的头上，也不是无因无缘回先前苦乐，而是这样的。那么明白呢这个苦乐唯就是由善业恶业产生之后，进一步要认识到一切痛苦一切安乐的这个差别，唯就是由两种业的差别所导致的，不会有一丝一毫错乱的。所以说过的差别是以业的这个差别形成的。打个比方来说，一个大花园里面玩之前红的有各种品类的鲜花，颜色性状香味等等各个都不相同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种种差别呢？就是每种花的因缘都不相同的，假如因缘都是一样，那么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不通过的差别呢？一定只会出现一种花的相。然后呢以幽清界来说也是如此的，比如今天全中国10多亿人口找不到两个人的命运一切一切完全都是相同的，如果业都是一样，芸芸众生怎么可能各个苦乐都不相同呢？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个纷繁不杂的苦乐万象，唯就是由于业的这个差别，确实是这样的。整个这个一切一切的世界确实是有不同的，有人苦有人乐，或者说有人造业不同的，所以就是有人感受不同的果报，是这样的。所以说两个人在一起，或者三个人在一起，或者说一个人去年或者今年或者是明年，这个当中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因为相续当中的善业恶业的习气成熟的差别，所以呢他的果都有很多这个差别。不说全世界，不说一个大的城市，甚至这个小的村，或者说一家人，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或者说一个人的这个前前后后的之间当中产生的种种的不同的角色，完全都是呢有一种不同的业而成熟的。不是一改就是一个业，或者说大家都感受一个痛苦，或者大家都感受一种这个案了，不是这样的，各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不论是这个外境形形色色的气世间，或者说内的流道众生等的种种的境界，全都是呢不相同的。而且呢讲大乘唯识和中观以上的这个叔叔的观点，明言究竟的观点，讲根本没有共同的一种所见的真实之心存在的，全都是呢各自的不同的习气而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就明白众生的种种的苦乐都是呢不相同的，而且呢这个也是有不同的业而造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之所以有纷繁不杂的苦乐的万象，唯就是呢由于业的这个差别。如果能心界以业决定苦乐，以业的差别决定苦乐的种种差别，那么以这条道理再来看 真格世界，就会发现玩法本来就是那么紫熏清善的，一点也不紊乱的。观察群众的规律就是因果的规律，这就是宇宙的定律。白经上面也说到，白经上面是这样说的：众生住苦乐，佛说又业生，住也亦众中，找众中众生，漂泊于轮回，业王乃极大。意思呢就是说，众生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与安乐，佛说唯就是有业因生的。所谓的这个身口意的业，也是有无量的种类，以种种不同的业呢，造成了种种不同的众生，各有各的行各，各有各的相貌，各有各的乐，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这个命运遭遇的。还拿白经上面说到，业王乃极大，这一章业王无处不在的，不是不在的，它普遍覆盖于一切七情世界的，所以说天王会所而不漏的，的确是这样的。居士论当中也说到，形形色色世间劫，皆由众生业所生。另外呢，在如中论当中也说，六情世界七十劫，种种差别又行理，经说众生由业生，心已断则业非有。意思呢就是说，七十界下之于凤论，上之于舍究竟天的天供，这一切一切的差别相，都是呢有众生业的差别所干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空缺羽毛上面的杂色，或利或难，或仙或电，都是呢有不同的业所干造的。还有呢，比如一朵莲花，它的花瓣、花枝啊、花叶啊、花朵啊，种种不同的差别相，也都是呢由于油青的工业的差别所干的。经典上也说，随油青业力，因舍出黑山、入地狱、天宫，有见明报数。意思呢，就是所以说，油青各个不同的业力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黑色的山啊、先前地狱的见明念、先前天宫的如意报数等等。所以说，一切一切众生界的这个苦乐，唯就是由业所产生的。而且呢，种种苦乐的差别，唯就是以业的差别所安立的。那么，以上这第一条业决定的道理，实际上就是一切佛教的基础。那么这一条共理，只有佛陀才能说得出来。许多大科学家都在探寻所谓的宇宙方程式，但是呢，他们都做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以有限的分别心呢，无法关照到万事万法的这个规律。所以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是以佛意为量的。如果能够对业决定生起生界性的话呢，那么他的功德超过那恒河沙数的七宝供养祝福，那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这条大规律只有佛陀才能说得出来呢？我们需要了解，因为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它实用的范围从时间上来看，从过去的无始一直贯穿到未来的无终，从空间上来看一直可以变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小到基本的粒子，大到无数的天体，它贯穿在每个有情的每种感受、每一个信念、每一种现象当中，是这样一种平等而周遍的规律。所以就是佛陀的辩知才能照见，佛陀才能如是宣说。那么世间任何科学家、任何哲学家、任何外道宗教家，还呢出世间任何幼学道的消沉圣人、菩萨圣人，以自己的能力都无法限量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周遍的涵盖宇宙时空的任何一法，所以说这样一种决定的相，只有佛陀先量照见的。那么我们反复认，不依靠佛语，以自己极为狭义的心识，怎么能真实知道呢？虽然业决定的相没有意识，没有一刹那不在现世，世间的农民在他能认识的一分上，他也可以肯定，中瓜得瓜，中兜得兜。那么世上三十六行说人事的规律，实际也是一分业决定的道理。但是呢，如果不依靠佛意的话呢，我们以自力是不可能普遍决定的。 不但不能普遍决定，反而会把这条普遍成立的因果规律分成两份。这在小小的一分上承认是有因果规律，在这个之外的无量说之法上面却是否认因果的规律存在。比如说阔秀仅仅在舌法的一分上承认，但是呢，在最根本的心法上茫然不知的。或者孙思派他只承认先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一段，不承认无始的过去以及这个无终的这个未来，因此呢，不可能承认三世因果的法。或者认为下一世有天堂，也仅仅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当中认识一点，在这个之外呢，通通都不承认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没有依靠佛理的话呢，一般我们凡夫的自力不可能普遍决定的，不但不能这个决定，反而对这条普遍成立因果的规律呢，确实分成两段的，就是稍稍的小小的或者是凡夫很小上面能了解一点，做一点相似的这个趋势，但是呢，从长远从周边从这个一切一切万事万物的本性上面，或者是从三世因果规律真实需要抉择的话呢，除了佛教讲法以外，世界上根本找不到真实通达的观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办法除了佛教以外建立一种三世因果出出息息确定的一种道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唯一皈依法报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一下，假如不能承认一切由业决定，自认为在舍法上有一分缘起，而在内心上面没有枯落的法则，或者呢，自认为现实有一点没有所谓的善事因果，那么以这种不能周边决定的片面认识，要想把自己的身心行为完全纳入三性的轨道，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障碍。的确是这样的。比如一个人承认一时用灭，那么现实不能作善作恶，都不会有来世的后果，谁愿意把自己束缚起来循规蹈矩呢？如果自认为在舍法上有规律，在心法上没有规律的话呢，又何必战战兢兢的克己复礼呢？所以说没有这条业决定的理，一切道德都会失去建立的依据。那么相反来讲，如果信受一切一切的法由业决定，就能超出一切不信业果者的境界，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心解其实就是一切白发的根本，它对一个人的印象是无尽深远的，给人带来的利益也是无量无边的。可以说从对业果升起升级性的那一刻开始，直至成佛，以这样一条坚定的信念可以引导一切的行为，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小小的法。如果对这条心受的话呢，那么自己在身心行为上不会有愚昧的，自己的身口意三门的行为会由此而发生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了知，因为原先一切的想法一切的做法一切的说法，它的所以就是一种不正确或者说不决定的一种自见，或者只是承认一点因果，或者呢根本不承认因果，都是呢源自这种状态而转的。所以做人做事的这个动机方法很难不违背因果的。如果不能在业果上升起定界的话，那么身心的种种恶性从根本上没有能择制的一种方便，以邪分别时时刻刻就能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不守规矩，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侥幸取巧，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不顾他人，不顾这个社会，不顾后世。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颠倒错乱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业果无知。那么如果真正能心受一业决定一切苦乐，那么呢不需要别人管，自己的心会直觉去入一切三心当中，这个对因果的生解心有一种同色的作用，它会在一切境界之中引导你舍弃你的行为，那么这样生生世世行为的大原则就可以建立起来了，自己会成为一个自觉的人，从此一切行为都会以直觉性的方式随身着因果的真道而取舍的。 不再是随身所写作，不再是还有犹豫不定的，不再是心山不坚固的，所以这就是一切白发的根本。宗喀巴大师下面讲，对于业果决定自相获得丁戒的这个功德，他老人家就说到，若以业果或决定相或无起王或丁戒者，是为一劫内佛弟子所有正见，占为一劫白发根本。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假如通过业果的学习，能够对业果的决定相或者呢无丝毫期况的这个相获得丁戒的话呢，这就是一切来到佛弟子所拥有的一种证件。那么这个因果证件旃檀，就是一切世间人天、出世间圣愿、出世间菩萨所有白发的这个根本。那么从反面可以说，假如对业果的决定自相不了知，或者有邪见，或者呢有疑惑，那就还没有升起一个佛弟子应当拥有的基本证件。或是对业过的无明，就是一切黑发的这个根本，一切不善业的这个根本，一切衰败的根本，一切这个灾难的根本，一切不愿意产生的这源头啊，是这样的。所以佛经上说到，不见猴事，无恶不造。所以我们通过智慧必须要了知前世猴事存在的这个问题，而且呢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规律，知道了以后呢，人们都想离苦得乐，是这样的。所以呢会自自然然相续当中梳理因果的真见的前提下，做断恶行善的功德。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的一旦见素八年冬的一笔转的半世将结个难结瓦龙这边做了一座啊诸位兄弟。